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西敏小礼问答101问。我们在第一祈求中求什么？答：我们在第一祈求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中，求上帝帮助我们和别人，在凡以他用以显明自身的一切事上荣耀他，并求他行作万事，使他自己得荣耀。很多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，大伤脑筋，要给孩子起一个优美的、优雅的名字，甚至有的父母呢，就特别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想法，给孩子要起一个名字，可以使孩子一生呢，避免灾难，或者可以大富大贵。那么起名字的时候呢，会使父母难以取舍。那么起名字还有一种意义，就是名字的背后呢，有一种非常深的属灵的意义。那这种意图呢，在圣经中可以看到，圣经它写成的时代呢是不同的，而不同的时代，它的名字就代表非常深的意义。你比如说，第一个人叫亚当，亚当的意思呢就是人或人类的意思，因为众人呢是从他而来，他是人类的始祖。他的妻子叫夏娃，夏娃呢就是生命或者赐生命者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那么在圣经，名字呢就说明一些事实，同时你也会看到神告诉亚伯兰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要叫亚伯拉罕，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，神要让他做信心之父。雅各也是如此，雅各与天使摔跤之后呢，被称为以色列，与神较力的意思，因为是一个王子，他有能力和神较力。所以说，在圣经中，名字它不只是一个代号，它更描述一些事实，而这个名字的背后呢，发生了一些事，透过这个名字来表达这些事实。那要理问答呢，告诉我们说，在他要显明自己的事上，就是指他的名，荣耀上帝的名。这个名的背后呢，就关乎许多的事。大卫也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。”大卫再说：“上帝手所造的，正在启示他自己。”那他的名何其美，那背后呢，在描述一些事实，就意味着神透过大自然界，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神透过大自然界，彰显了他所做的，彰显了他是谁，彰显了他的属性、全能和智慧。圣经又说，天上、地上所有的家族都由他得名。那巴文克就写到说，神正像太阳和一线光芒，泉源和泉水，大石和避难所，剑和小圆盾，狮子和鹰，英雄和战士，艺术家和建筑师，王和法官，丈夫和牧人，一个男人和父亲。我们只有在神所赐下来的自然界和圣经的这个启示中，去真正了解他的名。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名背后在描述一些事实，我们要透过这些事实去认识上帝，他充分将他自己如何启示给我们。那么上帝他有他的名，他的名呢，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他和那些诸神进行区分，所谓的那些诸神呢，或者万神之上，并非是说在神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神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除他以外并无别神，那些不过是假神，是一些说法而已。诗篇也说，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把他的名启示给我们，是为了好叫我们能够了解他一些事，因为他的名说明了他本身一些属性，他是谁， 他怎么样，他做了什么。只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求告他，才能够荣耀他。如果你身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对上帝是谁不了解，他的属性不知道，他做了什么也不清楚，你说我荣耀上帝，你说我尊荣他的名，其实这是一个虚无的敬拜，这种敬拜是空洞的。你敬拜的是谁啊？如果只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，却不了解背后的启示，是没有用的啊。你比方说你看到大自然界非常美啊，你说大自然界充满上帝的智慧，如果有人再问你，你怎么从哪个大自然里面受造物中看见上帝的智慧呢？你回答不上来，那这个的对上帝的认识就属于非常匮乏，就是无知，就是没有潜心去研究其中大自然物的其中的一个植物，或者一朵花，或者一棵树，或者一个小的受造物蚂蚁。你要透过那个小的受造物，上帝创造的智慧的那个设计，可以看见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奇妙。哎，那个叫认识上帝的智慧，认识他的名是何其的美。当我们说荣耀上帝的名，那上帝的名指什么？就是指他自己的美意，借着他自身的尊称，比如他称自己为耶和华，或者耶和华以勒啊，全地的主，还有他的属性，他的属性就是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永恒、不变，还有蒙恩之道、圣言，还有他的圣经当中他的救赎的作为，还有各种他实行大能所做的事。上帝是透过众多的事情来显出他的名来。所以当一个人尊上帝他的名为圣的时候，就是要崇拜他，要荣耀他。是在以赛亚书说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诗篇又说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当以圣洁的装饰或作为敬拜耶和华。那基督徒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的名是何其的美呢？我们可以在创造和教会历史以及我们生活中看见上帝的全能和智慧。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每一片叶子、每一场暴雨、每一个小的受造物中都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。当你目睹上帝作为的时候，便会尊他的名为圣。因为一个非基督徒他会说，这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因为他无法在受造界中目睹上帝的智慧。当大卫看到上帝所造的天、所造的星体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啊！只有基督徒才会真正的在受造界中尊上帝的名为圣，而非基督徒他们被罪所污染，他们认为物质呢是进化的如此的巧妙设计啊，并非是上帝的杰作。我们无论在创世纪第一章，还有诗篇的第十九章、诗篇的第八章，还有诗篇的104篇，都可以看到上帝在创造界中的杰作，在创造界中的护理，对创造之物所实行的权柄。另外，基督徒也可以在上帝设计使人得救的方法上看见他的智慧。上帝他不单看顾了人的灵魂，看顾人的身体，展示了他的良善。神还透过刑罚罪人，让罪的人得到公义的报应，来体现他的公义。我们同时也看到上帝拯救在困苦中的罪人，来彰显他的怜悯。因为大卫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也可以看到 上帝应许是信实的，他爱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，上帝的应许永远不改变，彰显了上帝的信实。所以说，当一个基督徒透过创造界，透过上帝拯救罪人的方法，透过上帝对罪人的公义的刑罚，这些都可以看到上帝他的属性，他作为的彰显。当一个基督徒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将上帝的名的荣耀当归给上帝。那么神也会在世界当中去观察教会，观察他的百姓是否有没有荣耀他。当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的所作所为与他所说的不相符的时候，世人就会亵渎神。这不会使人们羡慕那位侍奉神的人。那如果当一个基督徒活着令人尊敬，世人才会嫉妒他时，才会明白认识神和侍奉神是有价值的。这样的时候呢，神的名就得了荣耀，神的儿女所盼望的也不过如此。所以说，当你在你的生活、家庭、工作领域当中并没有得到人的尊重，反而到哪里呢都会留下败笔的话，我们并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，我们是失败的，是给了更多的人来亵渎上帝的机会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生活的群体当中缺乏了美德，缺乏美善的这个彰显的话，自然会让别人得到了更多对上帝之名的藐视，让上帝被更多人所亵渎，这岂不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羞耻吗？上帝是非常来注重他自己的名的。耶稣说，天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天父立马回答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神不能否定自己的，上帝非常看重他的荣耀。上帝创造是为了他自己的名，上帝救赎是为了他自己的名，上帝不断的恩待我们这些罪人，并非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益处是多么的敬虔，而上帝为了他的名继续的忍耐我们，宽容我们，直到我们在他完全成就救赎之功的时候进到他的荣耀里面。所以上帝非常看顾他的圣名，非常看顾他自己的名字，也顾念他自己的荣耀，因为上帝他爱他自己胜过爱我们。那我们透过这项祈求呢，我们并非要神来做一些违背他旨意的事情。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错误的祷告，我们认为只有上帝成就了我的事情，上帝的名才得荣耀。你也会发现有些人时常不满说，神呀，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，你没有听我的祷告，没有替我成就这一件事情，你的名就得不到荣耀。我们要问的是，这样的人他祷告的中心是在哪里？说穿了，还不是要求神来成就他的请求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理由不满神没有答复吗？当人学会了真心荣耀神之后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他会说，主啊，你的荣耀是最首要的，求你成就能荣耀你名的事。我也只求能成就荣耀你名的事。这就是圣经讲的，这也是主导文大原则之一。我们想想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，他们是罪有应得，自取灭亡。但是摩西做什么？摩西仍求上帝不要在旷野毁灭他们。摩西所关心的是什么？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神在列国中的名是否得着荣耀。 他说，如果神毁灭了以色列人，那么埃及人和其他人都会误会神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，他的胆子真是很大。他一遍遍地问上帝是否会为几个义人来宽容那个城。那么他到底基于什么如此大胆的请求？因为他知道神不能做不公义的事。如果上帝做了不公义的事，会让上帝的名受辱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：“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”我们看到，在摩西和亚伯拉罕的祷告里面，他们所祷告的是完全荣耀上帝的名。我们今天有太多错误的祈求，是希望上帝啊，你成就我所祈求的，你成就我所愿望的，那你的名就大大的得到荣耀。事实上是如此吗？不是如此。摩西没有如此祈求，亚伯拉罕没有如此祈求，他们更关注上帝的名是否得到荣耀。我们祷告所关注的是我的事情，上帝有没有解决，有没有成就。这个就是自我为中心，这个就是没有尊上帝的名为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一看我们祷告经常犯的错误。我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但是我们却没有为改革教会祷告，让上帝除去教会中不荣耀他的事。如果教会只求复兴，但却没有求神让教会在神面前悔改，这样的事情荣耀上帝吗？并不荣耀上帝。换言之，我们是在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事，而非求荣耀他的事。所以，一间教会的复兴，我们只破破的祈求，我们却没有让教会里每一个人为自己在家庭、在工作、在个人生活中的败坏而悔改、归向上帝的话，那这个复兴跟我们回应上帝话语的顺服差距有何等的大？这样的话，有没有尊上帝的名为圣呢？没有。我们可能也为自己祷告，希望上帝呢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圣洁，变得更完美。那有没有求让上帝改变你，让你为你的罪悔改，看见自己的罪呢？如果只求上帝让你圣洁，你却没有让上帝使你看见自己的罪，为自己的罪而悔改，你认为这样的祷告荣耀上帝的名吗？上帝如何让一个不肯认罪、不肯悔改的人变得圣洁呢？也不见得吧。那么在这一问当中，我们看见人主要的本分呢，就是荣耀神，永远以他为乐。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。我们也学过，人堕落之后呢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重生带来一个真正的改变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转变成以神为中心。这不单对我们人生的目标，祷告也是如此。问答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天生是不能或者不喜欢尊神的名为圣，所以问答包括主导文才这样要求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。只有神赐我们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尊他的名为圣。用简短的话说，问题不在于要神做我们所想的，而是使我们叛逆的心能够归向神。有位圣徒这样写道：“我的天堂使神快乐，使他得荣耀，给他我所有的和全心全意为他的荣耀归作工作。这正是我所渴慕的天堂，我的宗教，我的快乐。而自从我得着这真正的宗教，我就是这样渴求的。所有这些信这宗教的人，都会在天上与我相遇。 我去到天上，不是晋升，而是要荣耀神。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祷告当中，多少次祷告，多少次祷告的题目，多少次祷告的要求，根本不顾及上帝的名，也不是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，也没有把上帝放在应有的位置上。因为我们祷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，让上帝成就我的想法，这样他的名才得到荣耀。所以祷文要纠正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以他的名为中心，使他的名得到荣耀，让上帝在他正确的位置上配受敬拜，配受赞美。哥林多前书说，夸口的应该指着主夸口。我们应当祈求主啊，我人生中所有的事情若能够荣耀你，我愿意接受你给我人生所有的安排，因为这所有的安排用你的方式能够尊荣你的名，我乐意接受。求你赐我顺服的心，使我接受生命中的喜乐，接受生命中的痛苦，接受疾病，接受健康，因为这是你的安排，你的安排是好的无比的，你的安排最能够荣耀你的名。而并没说，主啊，你如果医治了我，你的名就得荣耀，你如果不让我遭遇苦难，你的名就更加美善，不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要转向上帝，你的祷告要尊他的名为圣，你的祷告不要再以自己为中心，要以上帝为中心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向你祈求，我们甚是愚昧，愿你借着主祷文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尊你的名为圣，你的作为是奇妙的、美善的、智慧的，我们更愿意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尊荣和荣耀你。我们愿意接受生命中所有的事，因为每一件事当中皆有你的美意，每一件事皆能够荣耀你。若能够荣耀你，我愿意求你赐下顺服的心，使我们接受贫穷，接受疾病，接受困苦，接受灾难，因为你的作为、你的安排、你的护理、你的引导最能够荣耀你。愿主帮助我们这些弱小的罪人，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